约缴获大批中国武器，再被北京重大警告。中共无力面对，政协委员进谏习近平解禁烟花炮竹，俄境内连遭无人机攻击，普京下令反制。俄军围攻巴克穆特，普京撕毁核军控协议。都把指疫缺钱，广西公安厅垫48万电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美国海军和法国海军频繁接获伊朗运送的大批军火，发现这些军火武器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其中包括200000发子弹和7000发火箭弹，以及大约4000支中国产56-1突击步枪和伊朗仿制的 AKS-74U 短突步枪。目前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这些军火提供给乌军使用。对此，观察人士分析，北约这些举动最主要是给中共一个警告，中共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下一步将会面临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至世界更为直接的严厉制裁。综合媒体报道，今年1月份美国海军驱逐舰苏利文号驱逐舰接获了从伊朗运出的2000支中国产的56式突击步枪和伊朗仿制的 AKS-74U 短突步枪。另外，法国海军亦接获了伊朗货船，缴获了3000支突击步枪和近600000发子弹，其中超过2000支突击步枪亦是国产56-1式突击步枪。可以说，北约现在已经从伊朗手中夺取了5000支步枪，其中4000支都是国产的56式突击步枪。根据美军的官方相片看，这些突击步枪铺满了两艘驱逐舰甲板。目前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上80000发子弹和4000支中国产的56式突击步枪和1000支苏系 AKS-74U 短突 PKM 机枪提供给乌军使用。这个表明现在北约已经开始从海上货运接获伊朗武器装备，然后提供给乌克兰军方。据相关资料显示，56式突击步枪是中共军队在1956年定型生产的苏系 AK-47 突击步枪仿制品。中共从1956年开始装备部队，生产了数百万把以上，直到被81式枪种取代。现在56式冲锋枪已经退出了中共的一线部队，而美国现在将这些武器提供给乌克兰，对于乌克兰军队来讲使用完全没问题。因为乌克兰作为苏联原先最重要的加盟国，生产了大量的苏军武器装备，所以说现在乌克兰本身的苏制武器的后勤体系完全可以容纳中国制的这4000多支56式突击步枪。此外，报道还指出，现在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使用56式突击步枪进行作战了，亦曾有相应的视频和照片曝光出来。对此，曾有媒体询问美国军方，但是美军并未给出回应。好有可能北约已经将这些武器陆续交付给乌军使用，对于乌军来讲是雪中送炭。至于俄罗斯方面，对此却大为怒火。今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直接点名称北约是敌人，认为北约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根据当地时间2月28日，俄罗斯消息部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专访，佩斯科夫表示，北约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的参与者，是俄罗斯的敌人。另外，针对俄罗斯近日宣布暂停履行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佩斯科夫扬言，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意孤行，俄罗斯就不会恢复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针对北约的这一行动，海外资深评论员南述分析指出，这一方面能够提供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鼓舞乌克兰军队的士气，但是它最为主要的是给中共一个警告。中共一直在表面上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同时在暗地里通过北朝鲜和伊朗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这样，这一次就是一个以西方对中共的一个严重的警告。 目前这个是西方最为关切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慕尼克国际安全会议上，北约的秘书长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都再三地强调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共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下一步将会面临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与世界的这种更为直接的经济制裁。今年元旦期间，中国多个地方民众打破中共禁令，在跨年期间燃放烟花炮竹，引爆警民冲突，被外界称为烟花革命。然而当前中共两会就要在三月份召开，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朱烈玉突然提出建议，要求中央政府应该允许民众在重大节日燃放烟花炮竹，其他地方亦要实施禁放或者限放。有分析指出，从白纸革命到烟花革命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共政府已经无力面对了。未来更多层出不穷的颜色革命即将来临，这些迹象显示中国已经走到了世道大变的前夜。综合媒体报道，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朱烈玉受访时表示，燃放烟花炮竹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关乎重要的文化产业。他建议中央政府尽量允许民众在春节和重大节假日期间燃放烟花炮竹，其他时段可以实施限放或禁放，顺应民情民意。朱烈玉仲强调，政府不能够因为有可能产生伤亡事故而彻底禁燃，而是加强管理，让烟花炮竹回到生活中，为重大节日增添节日气氛。然而事实上，在中国放鞭炮会遭到政府管制，河南省地方政府甚至下令小孩放炮仗要拘留家长，此举引来众怒，甚至引爆激烈警民冲突。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谭曾向大纪元分析指出，因为经济发展的停滞，加上疫情封控三年等对人权的危害，中国人民自身性命遭受巨大痛苦与损失，连放炮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亦要受到限制，这个将极权专制弊害显露无遗。从四通桥勇士彭在州挂横幅抗议，到白纸革命，一直到烟花革命的连锁反应，只要有一个信息传出来，立即传遍世界。因此中共已经无力面对接下来层出不穷的颜色革命的来临。此外，资深香港作者颜顺欧仲指出，今年中国各地的跨年夜，老百姓放烟花狂欢，这个是对三年病态清零加上无罪放开的反抗发泄，最后烟花狂欢又演变成警民对峙，演变成人民以压倒性人数反制警察的抗争。事实上，这些迹象都在显示中国已经走到世道大变的前夜。俄乌战争持续，27号深夜到28号上午，俄罗斯南部和西部接近乌克兰边境以及更深入俄国境内遭到一连串无人机攻击，升高了对莫斯科的挑战。同时俄罗斯电视广播频道28号亦传出遭黑客入侵，以及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美联社和路透28号报道，俄国西部、南部区域的一连串无人机攻击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根据莫斯科州州长的讲法，其中一架入侵无人机在距离莫斯科大约100公里的古巴斯托沃村附近坠毁。俄国布扬斯克州州长波哥马斯说，俄军部队28号清晨亦在当地击落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三架无人机27号深夜造成一栋建筑物轻微损伤。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邻近乌克兰的俄国边境州，在开战后并不罕见，但是攻击更深入俄国南境的拉斯洛达、阿迪格共和国等地就值得注意。前者一处石油槽27号晚间起火，俄国的社群媒体宣称有两架无人机在油槽附近爆炸，阿迪格上空27号午夜亦有一架无人机爆炸。乌克兰政府仲未有承认或者评论这些已经通报的攻击行动，但是俄国将矛头指向基辅。另外，距离乌克兰1300公里的圣彼得堡市政府28号指出，暂停主要机场起降， 但冇讲明原因，唔清楚是否与南部无人机攻击事件升高有关联。普京28号向俄国情报单位联邦安全局发表谈话，指示加强与乌克兰边境的安全，阻止破坏团体从乌克兰渗透进入俄国，并要加强反制乌克兰和西方正在升高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另外，俄国媒体28号上午报道，好几个地区空袭警报大响，打断数个电视频道、广播电台播出中的节目，要大家立即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俄国紧急事务部在网络发表声明，指出这些警报是一些地区的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伺服器遭黑客入侵造成的假警报。2月28号，俄军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的围攻，在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战斗之后，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表示，当地局势极度紧张，俄军和瓦格纳的雇佣军试图切断守军通往该市的补给线，并迫使乌方士兵投降或撤退。巴克穆特经历了自俄乌开战以来最残酷的战斗，如果当地被占领，咁将是俄罗斯半年多来的一个重大胜利。乌克兰话，俄方正在得到数十万新兵补充，目前已经加强了对东部前线的攻击。在发动前线进攻之际，俄方仲在炮击巴克穆特周围的定居点。该地区战前有大约7万人口，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而泽连斯基话，当地的局面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军队必须在巴克穆特保卫到底，因为当地是我们的堡垒。同日，普京签署法令，正式暂停俄方参与美国的双边核军备控制协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这个之前，俄国已经禁止核武检查人员观察其核武库，因此条约已经基本上提前暂停。在被问及相关内容时，负责政策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尔表示，莫斯科没有资源进行不受限制的核军备竞赛，来自经济、制裁与贸易的压力放置了俄国的竞争升级，而且如果俄方使用任何类型的核武器，美国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后果会非常严重。普京在对联邦安全局的讲话中说，对于西方的活动，俄国需要增加反情报战线，做出相应回应。随着莫斯科继续入侵乌克兰，普京继续重申俄军对基辅的行动基于防控恐怖主义主张。28号，莫斯科指责基辅对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当局仲宣称，在与基辅进行任何可能的会谈时，都不能忽视俄国新的领土现实。上周泽连斯基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不会与莫斯科谈判。亦是在当日，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称，俄国炮击了赫尔松市的平民区，造成多人丧生。到目前为止，俄军仍然控制顿涅伯河东岸，并会向对岸发动骚扰。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警告说，敌人继续进行空中侦察，咁意味着大规模和有针对性的导弹攻击是可能的，威胁级别已显著提高。近日，广西公安厅被传欠48万元电费，事件引发网络关注后，相关费用先至缴清。2月27号，大陆网传一份南宁供电局清秀分局发出的欠费停电通知，通知显示，直至2月24号，广西公安厅一月电费及历史违约金合计483,848.85元。其中电费本金47,797.91元，违约金6,057.76元，将在2月27号起被停电。大陆媒体27号报道，广西电网公司表示，广西公安厅确实还有48万余元的电费没交，2月20号曾交过费用，但交过之后还差很多。此事引发大陆网络热议，网民询问，都把纸亦缺钱啦。27号下午，南宁供电局清秀分局和广西公安厅联合发表声明，相关费用已缴清。网民纷纷议论说，公安为什么可以欠费，而我们都是预充余额不足自动断电。 吴步刚估计都攞唔翻嚟。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